我们今年国语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也是回到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原点，还有在历代的一些教会当中，我们回到一个很重要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我们每天都要有灵修的习惯，也是一种的提醒，但我们每天一清早把最好的时间，把我们脑子都还来不及放入那些世上的事情的时间，我们先把我们的思想，先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放在我们的上帝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呢做事情也好，我们跟人相处都好，我们不会迷在那个地上的那个局的当中，让我们用一个更高更大的更永恒一个神的大智慧当中来回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来回看我们自己的婚姻，回看我们自己甚至我们身处的这个的国家，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对的一个的价值观，有对的一种的方向。求上帝帮助我们，也继续鼓励大家，我们当中如果有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城北的基督徒，我们继续的每天的灵修，我们也盼望在我们中间如果有别的地方来的一些的基督徒也好，有一些的新朋友，如果您是愿意也希望能够试试看跟我们一起的话，我们就大家可以收到一些每一天的灵修。那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到十二节，我们整个我们的九月的总题我们叫征战得胜的日子，征战得胜的日子。大家都知道呢，其实我是生在香港哈，我是香港背景，但是我大概20岁我就来了加拿大。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呢，我是住过台湾，跟我爸爸还有我们家人哈，我们家人都住过台湾。那段时间呢，我是第一次感觉到香港人第一次感觉到有国家哈，国家。第二呢，我感觉到一种气氛，就是台海，就是台湾海峡的两岸哈，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跟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呢，应该还是在戒严的那个状态，80年代，所以当时呢，我们在读那个初中啊，那些时间呢他都叫所有的男生都就是理平头啊，那我记得还要检查我们这个头发啊有没有超过这个手指头啊，如果他这样子去量我们的那个头发超过这个手指头呢，他就用剪刀的剪一个，然后你就回去自己剃吧，就不能超过这手指头，因为怎么样，他说你随时这些的男丁，随时我戴上钢盔你就要给我打仗反攻大陆，那个时候不知道大陆就要反攻怎么接纳台湾光复台湾那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知道了现在两岸的人民都已经过得自己基本上呢彼此的接纳已经和谐了，但是只是在政府在高层方面的好多的思考还没有办法达到两岸的一致。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或者是征战或者战争，还是听得见为什么人类的文明不能带给我们有前瞻性或者一种回顾的一种教训，为什么我们人类还不能学到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的相处呢？在我们加拿大这个风和日丽我们美国现在南边佛罗里达正要在这个飓风和 tornado Hurricane plus tornado如果你打开手机你现在看到现在不要打开手机讲到了时间不要打开手机，你就看这个 Florida 这个 weather Florida weather 的时候，你就看到哇，这个叫 SOS alert， 就是求救的这个天气，巨大的一个风浪。我们加拿大里面非常非常的平安，可以说是平安。你说我们教会里面讲征战的日子，我们有什么好征战的？教会里面有什么好征战的？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看似很平静的一个外表中间，你和我自己都有征战。老实说，我们外面平静的生活不一定代表你里面也是同样的平静。人的关系，社会的复杂性，你面对这个前途有很多的风浪会扑到你的身上。我们基督徒的征战是在什么地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征战 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血气的征战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征战，他说是怎么样，是与天空那属灵的恶魔征战。不用说别的，可能我们自己就跟自己的过去在征战，自己在跟一个我们想象也可能是真实的一个人，甚至这个人都不在的，我们还跟这个所谓心里的人在过不去，这种的征战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多，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讲，但是老实说，这就是我们征战的首先的一战，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更何况我有些时候我们看得到，人家看到我们可能外面很好，但是我们里边可能我们的儿女也有他们自己的征战，他们自己和自己在征战的时间变得父母心情也糟透了，可能他们的悖逆，可能他们的一些的习惯真是让父母呢非常的揪心，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婚姻，可能我们自己的家庭，可能我们的工作，可能我们有疾病和死亡，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触碰到要征战的这个部分，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看，但这些事情在晚上的时间也会临到我们的心中，我们说谁能与我们征战，我能不能再过这样的一个风浪呢？以色列人在面对要征战的时间，他们不是要自己拿这个的征战的，因为上帝答应他们有一块的地方，就现在以色列人已经在那块的地方了，你知道吧，现在以色列人在那块的地方叫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这块的地方，以前他们不住在那里的，但上帝说我要 promise， 我要给你，他们就怎么样都要回去，你知道吗？现在全球的这些的犹太人想尽办法的能够的都回到以色列去，因为怎么样，他们对这个土地非常非常有感情，为什么？凡是尊重他们以色列人这个的犹太这个的传统的话，那块地是给他们的，他们每个人想尽办法，犹太人都回去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方，这块土地是给他们的。当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时间，他们当时要进入这个的上帝应许之地的时间，当地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困难，和有七种的敌人，七个大的一个民族在那里，那些的民族干尽的坏事，邪恶淫荡，坏透了，那些人要在他们的中间要把地拿回来，要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然后成为自己一个的国土。哦，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能够跟以色列人一样，无论在他当时这个历史中间，他们要进攻，要把这样前面一些的敌人要赶出去的时间，我们也同样好像进到他们的生活的中间，吸取他们在圣经里面提给我们的这些的原则，让我们能够和他们一样的在征战里面也能够一步一步的得胜。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时，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第一节，这边是以色列人有40年的时间住在这个旷野地，他们能干什么？重重复复每天的日子非常的简单，能活下来都不错的一群人，被培训了40年在简单的日子当中。另外一方面，有迦南人，还有亚摩利人，还有其他的强悍的一些的民族，在另外一边建立了他们的城墙堡垒，他们更加有先进的武器和策略。这么单纯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要占领或者要赶出那些人强马壮城堡营垒的另外一方面，这场仗可以说是输定了，两边太悬殊了，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个的好兆头，
当他们觉得对方已经是非常大，根本不可能攻下来的时间，他们发现这些的敌人在心里面是怎么样？心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心就消化了，提不起劲，很紧张，甚至害怕。而圣经说这个没有胆气，胆量都没有。在他们前面原来很强悍的一群人，他们非常非常的软弱。如果我们今天是以色列人的话，我们要打这场仗，好兆头，原本以为输定的，他们心里已经先输下来。哇，以色列人当时在这种的情况当中，他们探子给他们的一个消息，一个报告说，这些人听到以色列人来，已经吓得不行了，你就过去拿吧，因为上帝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你和我人生当中，我们刚才说过，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的敌人，甚至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我们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去攻破这些的营垒，不可能跟这些所谓的敌人，这些黑暗的角落里面的一种的阴霾，我们不可能会胜过他，甚至我们已经打输数了。弟兄姐妹，这个时间你和我身为基督徒，你和我身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你会怎么祷告？当别人太强的时间，当自己觉得不能打胜的时间，但是这个明明是上帝给你，比如说你的儿女，儿女是上帝托在你手中的一个产业，你明明知道他人生向下滑了，你明知道他人生里面交了一些非常不好的朋友，或染到一些的习惯的时间，我们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产业拿回自己的身边，或回到一个正轨当中？我们都自己觉得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信仰的人，我们可能会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给我更大的信心，求你给我更大的能力，求你给我更大的看见，我。结果怎么样？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力量是不能胜过属灵里面这些黑暗的势力的。你再强大，甚至你更强大，反而把你的儿女离得你大家的关系更加的远。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的视频，可能有一些人也看过，他讲到一个在野生的一个动物的一个里边啊。那开始的时候呢，镜头就看到一个非常漂亮一个高山，然后在背后那个高山的前头有一块的大石头，然后后面慢慢就有一些的山的那个 mountain lion, 那个山的一个豹出来，就跑到那个石头的上面，它就占满了整个的荧幕的大部分，那个豹上来了，站在这个所有的高峰的顶上，就表示这个是一个世界的王。这个山豹站在上面，荧幕立刻换到另外一个旁边，在荧幕的一个角落，小小一个点里面，你隐约能够看见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熊在那里自己在玩耍。荧幕跟着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对比，从开始一个的山猫，一个的山的一个豹，看到一个小熊，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个高一个低，一个大一个小。当那个山豹看到那个小熊的时间，在舔舌头，准备要美味的午餐或者是这种 snack 了。结果那个小熊一回头看到那个山豹的时间，他就赶紧的跑，因为身边没有其他的熊啊，他就赶紧的跑跑跑跑跑，跑到一个悬崖里面，看到一个的木头，他就往那个木头上面去滚。然后就到后一直退退退退退到没有办法，都在那里哆嗦。那个山豹也是不是省油的灯，赶紧跑到他的前面，并且呢开始进攻，在那个木头上面一步一步向前，一步一步向前。哇，那个小熊吓得不行，忽然间这个木头脆了，啪，小熊掉到那个湖里面，那个河里面。啊，那个小熊在那里挣扎挣扎挣扎，快淹倒了，然后就抱着那个木头，然后被水流一直冲冲冲，那个山豹一直在岸边一直跟着他，就想把它拿到。哇，这个小熊后来好不容易的就搁浅在一个的潜水的地方， 那个山豹一看见他就哇就抓过去。小熊没有办法，他跑不过他，他一下抓，哇，那个小熊被抓到那个鼻子就流血，然后他非常怕的时间，他就啊在那里叫，叫叫叫叫叫，然后忽然那个镜头，除了看到那个小熊之外，看到那个山豹，那个山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耳朵都竖起来了，然后低着头，然后摔了一跤，然后往后就跑了。啊，我们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哇，这个小熊的威力终于发出来了，你看这个山豹都怕它，结果就在我们以为小熊的威力十足的时间，那个镜头慢慢的转移放大了，原来他的妈妈在后面也在叫，那个妈妈哇，原来妈妈在后面把那个山豹赶走，不是小熊，不是小熊，那个妈妈在后面。然后后来那个妈妈就点着头就要那个的小熊回来。我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跟那个我们信仰的路程很相似，很相似。我们跟这个空中属灵的这个战争，我们跟他们是实在没有得比的。人的力量再强大，我们的祷告说我增大，永远不可能打败属灵的战争，就像那个小熊永远打败不了那个的山豹。但是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得胜了。因此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五章第一节里面，那个秘诀不是我，是因为神他的工作的时间，仇敌就害怕，人的信心就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读诗篇23篇的时间，我们非常的清楚的记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清澈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看敌人来了，开始了，有恐吓了。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然后怎么样，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秘诀，大家要听清楚，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困难的时间，不是第一，不是看着敌人，不是说看着自己或加上自己的力量，是什么？最主要是什么？一个字，你是神。如果你看到的是神，如果你信心放在神的面前，不但你信心十足，在你心里的敌人他也会害怕，鬼魔也害怕。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属灵里面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属灵里面告诉我们，雅各书第二章第19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啊，指着人哈，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他说有信仰的人信神是信的不错，他说你信的是不错，但是鬼魔也信。他说你知道鬼也信的，鬼他都看到神了，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就是整个属灵里面的情况。如果我们在这个敌人面前只说我，或者说你，我们就死定了。他说不是的，是你。指的是神，如果神壮大的话，我们的心就有信心，敌人的心里面呢也觉得说我们后面有一个神，他不来欺负我们了。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这些的困难当中，我们节节的退后？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了可能也没有特别的用处，你的信心还是软弱。为什么？你还是在跟属灵的征战，你自己跟属灵来征战。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我们开始祷告说，神你是征战的神，神你是得胜的神，神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创造一切，在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坐着为王的神。当我们在困难的面前，我们记得第一就是转向神，把信心放在我们自由永久的神身上。耶稣也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指的就是上帝，上帝不但可以把仇敌灭了， 他到末后的时间，你看启示录非常的清楚，他把撒旦魔鬼和敌对上帝的势力全部丢到地狱那火湖里面，鬼魔难道不怕他吗？鬼魔老早就知道，老早就知道，但是要他要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他要做你的主，让你连神都看不见。但是我们不要气馁，不要怕。以色列人当天是怎么样把神让他们经过这个的约旦河，放在自己的面前，放在敌人面前的时间，他们心里面完完全全就改观过来。求天父帮助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现在我们是不是经历一些我们儿女悖逆的一些的情况里边，是不是我们夫妻关系已经到紧张的程度，是不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的疾病，或者癌症啊，或者情绪一些的疾病呢？或许不一定是你，是你身边的人，或者侍奉里面有一些的难关呢，或者现在你有一些的法律的诉讼呢，弟兄姐妹，还是说撒旦的一些的搅扰。刚才我说到每一个的分类的当中，我都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因为你的祷告你胜过了。在我们自己的领导的团队当中，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在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先为自己的家里祷告，我们都不一定是一帆风顺，但是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领导当中，我们有些的儿女原本是悖逆的，他能够回转，有一些的夫妻关系紧张能够有突破，身体的疾病有癌症的能够得到控制，有情绪的忧郁症的能够治好，侍奉有难关的能够胜过，法律诉讼的能够得胜，甚至撒旦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情绪在晚上来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永远都不能回来。无论你以前信的教多么的灵，在耶稣的面前没有一个站得住脚。弟兄姐妹，我刚才说到那些得胜的日子，那些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在约旦河里面首一批经过的，第一批经过的。我们教牧同工，我们也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我们过了约旦河。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你的祷告也过了约旦河，原本是不可能的，我们过了。待会儿在崇拜最后的时间，我会邀请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一个的上来，我们一起的为自己祷告。我们先经过这个约旦河，我们先在信心里面我们夸胜，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到主的面前，因为你看到前面的见证人，上帝已经带领我们经过约旦河，你也可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主帮助我们。我自己想到在属灵的军装当中，我们第一步征战得胜的一个先兆，是一个仇敌的一个丧胆。当我们把信心带在我们自己手上的时间，我们自己有信心，而敌人也因此丧胆，我们就刚强壮胆。这岂不是我们在属灵军装里面最前面这第一个吗？是信心吗？信心作为什么？我们读过以弗所书，信心作为什么？盾牌，是不是最前面一个？ That's faithFaith in God, not yourself. 信心作为盾牌。所以我们在打这个属灵战争的时间，弟兄姐妹，拿起我们的信心。信心不是说神你给我们信心，神你就是我的信心，求你在一切的得胜当中让我能够记得，让我能够在你的里边能够夸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可以。求天父帮助我们。第二方面，我们征战得胜的一个记号，割礼成圣。我们知道第五章第二到第九节里面讲到，整个的内容是讲到割礼，讲到割礼。我们看到第二节里面，那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啊，当时以色列人的武器就是一种火石刀啊，太棒了，就这么样，火石刀怎么打仗？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了割礼。我们看第二节和第三节，第二节是上帝的吩咐，第三节是约书亚他的跟从 obedience， 一个是 God command， 一个是 human being 的一个 submission， 就是人的一个顺从，人的顺从。我们一般看这节的圣经的时间，你说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上帝要他的仆人约书亚做一件事儿吧，那这件事儿叫做割礼。弟兄姐妹，这一句圣经没那么简单。我们继续看第四节，第四节说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啊，他说了有个原因，为什么要叫约书亚行割礼呢？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之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那这是关键，不是说上帝要叫约书亚做一件事情他就做，他说因为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叔叔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些人的爸爸妈妈全死了，他们意思就是说什么，他们没有做，叔叔你来做吧。原本是应该这些人做的，原本应该是父母，这些没有受割礼在四十年在旷野里面生的，第一代第二代都生出来的，他们行割礼原本是因为他的爸爸和妈妈给他行割礼的。你知道他现在爸爸妈妈没有行割礼，连死了之后也没有机会，约书亚叔叔你帮他们行割礼。这个要指出一个大的问题，就是重申了以色列出埃及第一代里面他们的过失。他们自己有受割礼，第一代的出埃及的这些的人有受割礼，有受割礼，但是他们没有帮他们的下一代行割礼，连一个人都没有。证明什么？证明他们不珍惜上帝给他们立约，他们不珍惜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已经开始进入这个迦南地，他们不珍惜这个信仰，他们小看了这个信仰，他们也不尊重上帝给他们立的约，他们没有遵循这种的传承或接足的这个圣约的工作。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第六节，你们可以看到第六节，以色列人走旷野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这个兵丁都消灭，因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耶和华向他们启示，不容他们看见他们这个流来雨蜜之地。第七节，其实第七节，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逐他们的。上帝要父母传承信仰，如果他们不珍惜，他觉得不珍惜的东西，他真的不会传到下面去。这是当时第一代以色列民真实暴露自己生命的一种的关系。他们不但不珍惜，也没有传承这种的信仰到他们的下一代去。他们有受割礼，但是他们不珍惜这个割礼。有点像今天我们有华人进入基督的信仰，有洗礼，但是家里面并没有把信仰传给下一代，这就暴露我们觉得信仰对我们自己的珍贵的程度，没有办法隐藏。第一代的以色列民看见他们的情况，我们有没有传承这个信仰给我们下一代呢？不要着急，不要说牧师讲或圣经讲我就传承，那是不是我们自然的流露这种的信仰在我们自己的第二代当中呢？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听了自己觉得很像第一代以色列民，我们不要怕，只要我们心里面回转，我们说上帝求你帮助我悔改，愿意我真实的信仰，我是一个有敬礼的人，愿意呢我真实顺服上帝，这种的信仰能够传到我自己的儿女的身上，他们能够接得住吗？弟兄姐妹，我们亲爱的北美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接续，别人会做他们的接续。因为回教徒现在在这个时代中间，他们做他们回教徒家庭里面的接续。回教现在在全球里面复兴，我觉得这个事实是激动基督徒了。就像当时以色列民，他们不把这个福音，不把上帝的福气流到他们外面去，他就兴起了基督徒去激动这些的以色列民。我觉得今天我自己觉得回教的复兴是刺激基督徒的，是刺激我们的，挑战我们的神经的。 回教现在在全球里面复兴，我们说祷告复兴，教会复兴，他们已经在复兴了。如果我们在北美这个安乐窝当中，我们继续的沉睡，沉迷于我们的安逸工作，我们这儿女在世上面的成功的话，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玩一场极端危险的游戏。我给你们一些的数字，前一阵这个庄百里牧师他给我们一些的培训，就在香港啊，做了香港一些的最新的一些调查，香港大概有150间到180间的可兰经的培训班，在香港里面啊，记得啊，150间到180间这个可兰经的培训班里面，那这个培训班做什么？就背可兰经，教可兰经，就这么简单。然后每一间可兰经培训班里面大概有60到100人，那数学好你可以算算看，我们以保守的150间和60人的数字去算，至少也有9000人，多则18000，而且全部是小孩子，全部是小孩子。根据如果我们其他的情况不变，他们算过了，2030年穆斯林的人口已经超过基督徒人口，就这么简单。就说在13年之后，可能你在退休啊，我们现在有一些人我们还在壮年哈，在您退休之前，您会看见穆斯林的人口比基督徒的人口多，而且他们的小孩每一个都熟悉他们的信仰。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些的事情，可能我们自己的小孩也会教到一些的穆斯林，甚至我们自己的小孩都变成穆斯林，有没有可能在香港里面有基督徒也变成穆斯林？就是这么厉害。他们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宣传他们的信仰，他们怎么样？我爱耶稣， I love Jesus。回教徒， I love Jesus。 Oh, you love Jesus? Oh, I love Jesus. You love Jesus? Oh, yeah, yea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来来来来来，跟他们讲啊，耶稣怎么样，传福音给他们，他们改信的回教。哇，这个时代是怎么样一个时代？我们复兴是不是一种奢侈品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是坚定，只有一个上帝，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主，他就是上帝在我们的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清清楚楚的话，我们应该要拔起我们的心，能够把心里面收拾好，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承在我们这一代也在下一代的中间。我们不要理想太远，说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宣教，可能我们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就是一个宣教的工厂，而那个宣教的人就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我们亲爱的家长，以色列人中间出埃及的第一代的父母提醒了我们，也是警告了我们今代我们世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光做一个外面有割礼心里面没有割礼的人。正像罗马书第2章28-29节说的，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做犹太人什么意思？就割礼吧。犹太人说我也割礼，割礼我就犹太人。保罗说不是，我已经看穿这个事实，外面割礼的不是真的犹太人。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第一代里面他也有割礼，但是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他们没有把这个传承下去。割礼是给他们世世代代，是爸爸妈妈传给儿子给他们女儿的，他们没有做，他们只是做一个外面的犹太人，外面的割礼。他说外面的做犹太人不是真的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心里面的割礼。弟兄姐妹，就提醒，当然说我们知道约旦河哈过了之后，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极甲的地方就做了割礼。割礼做什么？上帝要求他们哈，上帝要求他们就做一个外面的，不是。他说你要从心里面顺服神。割礼是上帝跟他子民立约，是他们要跟从神，顺服神，过一个他喜悦的生活，以至于上帝可以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今天也一样， 求天父激动我们的心，看到别的宗教已经开始崛起，已经在复兴的时间，我们真正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存了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自己的信仰今天又传承的怎么样，我们自己又反映的怎么样。在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就滚去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埃及的羞辱，当时犹太人或者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奴役的下面，他们唱起一首的歌，起来不愿受奴隶的人们，他们就跟着摩西一起走出来，起来起来，不愿再奴隶的人们，他们在埃及的里面开始呼喊着，开始跟着他们的摩西一起的出埃及了。原本是奴隶，很讨厌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是活着，但是你是永远是次等替别人服务的。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在替这个罪恶，替我们的情绪去服务他，以至于我们自己可能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里面一切的关系我们搞砸了，这种很讨厌的。你是活着的，但是你却在另外一种黑暗的势力里面，你去服侍他，你走不了。基督徒也可能在这样的光景中间，甚至我们心里如果是忧愁，在有困难，我们的环境也在困难的时间哈。我们基督徒听着哈，如果我们是心里面有困难，外面环境有困难，我告诉你，你在旷野里面，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人？一定有在我们中间的。你心里面明明是基督徒，你心里面作难，外面的环境生活也在困难的中间，因为你在挣扎，你还在做奴隶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你还没有出到旷野里面，这样的基督徒你还在旷野里面，你还不跟着主一起要出旷野，要进到迦南美地吗？上帝说，我今日将埃及的这个羞辱从这群立约的子民，从真心悔改，从心里面做起的这种甘心情愿顺服上帝一条路的这个人走出去的时间，他们走进去了，他们得到了，他们心里不但喜乐，后面还吃了当地的一些的盛产的一些土产，他们心里喜乐，他们享受到基督徒应有的福利是什么？里面丰盛的生命，外面有困难，但是里面有力量和喜乐，这就是我们里面的迦南地，里面的一种的丰盛。上帝在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时间跟他们说，我把你们的羞辱从你们的身上就滚去了，你们以前是奴隶，现在你们却成为自由的人，享受一切在这个地上属灵的境界当中有的丰盛，全部的活出来。弟兄姐妹，在征战的时间，我们除了以信心拿起我们的盾牌之外，第二，我们在征战得胜的记号当中，从割礼的里边，我们要看见割礼，就是说我们从心里做这种割礼，割礼了之后，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立约之后你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份，就是带着这种的身份去征战。所以割礼在约书亚记里面，我可以说在以弗所书，我们今天对我们的一个的提醒，就是带上公义的护心镜， Righteousness。 我们是因信称义，心里面受了割礼，圣灵的割礼，以至于我们真的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称义的，我们带着这样立约的一个儿女的身份在世上来活。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心里面割礼，能够真的能够顺服上帝，让我们的良心不再控诉我们，让我们晚上的时间，任何的时间，我们不再一个被奴隶的基督徒，良心不再控诉我们，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不再控诉我们，我们不在自己这种的阴霾的当中我们做奴隶。求天父帮助我们心里有了一个割礼。最后 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里面，最后征战我们要带起的怎么样的装备呢？征战得胜的一个预庆就是逾越节庆，逾越节庆。当时十节到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呢，玛拿就停住了，以色列人在不吃这个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最主要这几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逾越节，逾越节哈，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呢还不知道这个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呢，就是在圣经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当中，他们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出来，不再奴隶的人们要出来，进到那个的迦南美地里面去。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出埃及的最后一天晚上，也是神迹来的最大的一趟。当时的以色列人见了九个的神迹，就在他们要出埃及的那天的晚上，第十个神迹来临了。那是最可怕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上帝说，你埃及法老王，你再不让这些的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我就要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神迹。这是一种的审判，一种的毁灭，让全地的人里面从上到下所有的牲畜全是手生的男的公的，全部杀掉，全部得死。但是以色列人有一个上帝给他们的一个救恩，原本全地的人都要进行这个杀命的一个天使，要在他们埃及全地要做一个这样杀长子的一个事情，但是说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逃过一劫。怎么逃呢？有一个方法，就叫你们过一个逾越节就越过去了，这个夺命的一个天使就经过你们的门口，但是你们要杀一只羊，赶紧杀，杀了这只羊，把羊的身体给剥开，撕开来，然后它的血会流出来，你就用那个羊的一个羊羔的血，就拿一点来，每一个人把他的门框给涂，涂了羔羊的血，就在这一只被撕开流出血的这只羊羔的里面，你涂上你们每一家的门，然后你们吃上无酵饼，吃上这些的苦菜，你们长子所有的长子的命全部可以流出来，而且呢你们因为这个事情你们可以出埃及。所以以色列人在每一年经过这么出埃及那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世世代代到今天啊，我们整个 Toronto 里面很多的犹太人 Bathurst 那边很多犹太人，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话语的时间，他们跟他们的小孩说，当时我们的祖先有一次出埃及的时间晚上出了一件大事儿。我们每个人能出来为什么？因为有一只羊被杀了，被撕开了，然后他的血流下来，他的血放在我们祖先的门框上面，我们就逃出来，现在才有你。我们都知道逾越节当时的故事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够信仰这个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能够上帝在我们身上不再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也被撕开，他的血也被流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那个被杀的羔羊，所以耶稣基督在当时逾越节的时间他就设立了圣餐，设立了圣餐。耶稣把圣餐和逾越节重叠，为什么？他自己就是那个逾越节那只被杀的羊羔。他说，这是我的饼是为你们掰开的，这是我的血是给你们立的新约。以前的犹太人跟他们立的是旧约，他们可能做了也做不到，但是我给你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是灵里面的，你相信我的人，我的圣灵就在你的里面成为印记，就给你行真割礼。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真正的救恩和给我们立的新约。 God commanded it， 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遵行割礼和逾越节。 Israel celebrated it， 以色列人庆贺了，最后 Jesus fulfilled it， 耶稣基督成全了旧约的逾越节。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庆贺了，耶稣基督成全真正的一个逾越节，就是拯救我们的这个救恩。所以第三方面，当我们看见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的征战的中间，他们除了有信心，信心使他们能够得胜，信心使敌人的心里面颤抖，他们第一个穿上这种的信心，第二方面，他们行割礼。割礼就是他们一种的新的身份，一种的承认，也是一种我们在说这个属灵军装里面的一个的公义，一个的公义哈，我们的 righteousness。第三方面，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征战的预庆，庆祝这个逾越节，要预备什么呢？当时他们已经预备了，穿上这样的一个预备好的一种的宴席。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也戴上我们救恩的头盔。我们在这个好像旧约的逾越节就代表救恩，新约的基督徒就是带上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耶稣基督能够胜出他胜过的死亡，胜过的罪恶。基督徒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要凭信心去领受。我请 Worship Team 上来帮我们有一些带领。最后的时间我们有祷告了这个环节。好，刚才我们也提过，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是征战得胜的基督徒，有哪一些的基督徒呢？可能你的儿女曾经很悖逆，但是因为你的祷告，你的儿女现在回转过来。我邀请这些的基督徒等一下到前面来，你要代表第一批经过约旦河的这个基督徒，在其他的基督徒当中靠着主夸胜，因为神给你开路，这个敌人太大了，你用任何办法都没有，因为你祷告上帝为你开路，他经过了约旦河，你们得胜了。我要邀请这些的基督徒出来，请 music。 还有另外一些是夫妻，因为紧张夫妻关系吃不消，倒没有解决的办法，但是你自己的祷告现在整个夫妻的关系解开了，有突破了。我也邀请这些的基督徒等一下到前面来，因为你现在还活在这种丰盛的里面，你心里面有喜乐和平安，我要让你出来，因为你的关系有其他的人也要享受同样的福利。可能有身体疾病，我们当中可能你身上可能曾经有这些的癌症，有这些器官的衰竭，有情绪的毛病，但是因为祷告的缘故，我邀请你们出来。因为后面很多，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子女，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配偶，可能有这些情绪的这些的疾病，我们很难很难跟人家开口，说也说不清楚。他原本好好的，他很聪明的，但是他有这些的情绪的毛病。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因为你的祷告，情绪的毛病得以好的，你就是第一批过约旦河的人。我邀请你到前面来。我也知道，我也经过不少啊，有一些在我们中间做生意的法律诉讼，有一些是无缘无故的来攻击你，有一些是无缘无故的亏损你，你们没有办法的情况里面，你得走上官司这条路。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仇敌，有许多的黑暗，别人真的有钱呐，可以请律师，你没有钱，但是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结果有好的结果。弟兄姐妹，你也是首先过约旦河的人，我希望你站到前面，让大家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的工作，让后面的人看到他们有信心，让敌人也看到我们的中间是有神。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要播放的一个信息。可能在我们的中间有撒旦的搅扰，可能你以前信其他的宗教，可能是有一些的邪灵来恐吓你，或者是搅扰你，搅扰你的儿女。我们经过祷告，你全家得到释放，神的平安就在你们的家中，不再有黑暗撒旦的搅扰。我也邀请这些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到前面。我刚才讲到了这些，
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唱诗后面的时间，我来邀请。最后最后，当我们讲到第三点，逾越节的羊羔是谁呢？是谁？耶稣基督。我们再说，逾越节的羊羔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原文就是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就是约书亚。今天的信息非常的明显，约书亚的名字就是拯救，耶稣的名字就是耶稣啊，就是拯救。约书亚也是带领着当时的一些人进入这个迦南美地，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带领，我们要跟着耶稣的脚步，穿上全副的军装，在我们征战的日子里面，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新的一种的我们在主里面前的身份，我们更加有了我们得救的确据。这一切加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面前，求主复兴我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一首刚才唱过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等候我的指示，刚才我说到那几类的基督徒，你已经知道你在哪里。我希望邀请你等一下你就出来，你可以带着全家，凡是知道因为祷告得胜的请到前面来。但是有其他，如果你需要祷告的，你看着前面的人。我们一起来唱刚才那首的歌，荣耀的呼召。
大举双手